第三章内在的和平。在讲述西藏的灾难痛苦之前，需要讲述我们是怎样过着幸福日子的。先说说西藏的邻国，北面和东面有中国、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南面有印度、缅甸、尼泊尔、锡金和不丹，而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俄罗斯也离我们不远。我们与其中的几个邻国有过数世纪之久的关系，特别与印度，在宗教上不但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我们的文字也源于梵文，因为当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时，还没有藏文。为了使西藏人了解宗教典籍，按照印度文创制了藏文。我们同时与蒙古和中国也有一定的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早期，我们与波斯和东土耳其斯坦交往也很深。至今，波斯人和西藏人在服装上尚有相似之处。在近代史上，大约20世纪初，我们与俄罗斯和英国都有过政治交往。尽管与邻国有这些联系与交往，我们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还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身体外观、语言、风俗习惯都与这些邻国人完全不一样。在人种和气质上，跟亚洲地区的其他民族也完全不同。近代西藏最突出的特点是孤立于世，外界通常称拉萨为禁城。与世隔绝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天然的地理环境。直到过去10年为止，由印度或尼泊尔边境到达拉萨，都要穿越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走上两个月的路程。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山路都覆盖着积雪，无法通行。另一边，从我的出生地到达拉萨的路程甚至更长，而从西藏边境到中国海岸或任何一个中国港口都有1000多英里的距离。因此，孤立已深入我们的血脉，我们尽可能禁止外国人进入我们的国土，以此增强这自然的孤立状态。原因很简单，我们曾有过战争的经历，特别是与中国。所以除了安居乐业，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宗教里，别无他途。我们以为与外界隔绝是维持和平的最好方法，但现在我必须说明，这项政策是错误的。而我的希望与意愿是，未来的西藏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世界各地的来访者。西藏被称为是世界上佛教信仰最深厚的国家，虽然我无法对此做出是与否的判断，但是西藏人一般都不认为物质比精神更重要。西藏最大的特色是有很多的寺院，详细的数量很难统计。西藏人口的10%都是出家人，这给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带来了双重性。注释：双重性，这里指西藏各下政府的组织机构基本都是由一僧一俗的比例担任管理，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但唯有在达赖喇嘛的身份上，僧俗权力才合二为一。我有两位司轮，一位是僧官，一位是俗官，而他们下面的绝大多数办公室机构也都由僧俗共同管理。阁下通常有4位阁轮，其中一位是僧官，3位是俗官。注释：阁轮为西藏政府阁下的高级官职，属三品官。在七世达赖喇嘛设立阁轮之前，西藏已有阁轮官职。阁下下面有义仓和支仓两个机构，而由达赖喇嘛直接负责的义仓则由4位僧官主管，他们主要管理宗教事务，而支仓则由4位俗官主管，处理宗教以外的事务。注释：义仓，西藏宗教事务最高管理机构， 同阁下对等，其主管为堪钦，成立于18世纪，当时是为七世达赖喇嘛保管经书和文书的机构，后来职权扩大，总管达赖喇嘛所属的寺庙和各级僧官的任免事宜，承秉达赖喇嘛的旨意，草拟向各宗西百姓颁布的文件和寺院规定等。注释：支康，西藏政府的财政部和审计部，负责全西藏的土地、牲畜、人口普查，西藏政府在各宗西存放的粮食，当支付军饷在内的各项所需时，必须经该机构核准方能动用。同时支康还负责培训贵族子弟，凡贵族子弟出任官职，必须先在支康登记接受训练，经过两三年的训练才能得到职位。其他政府部门如外交、农业、税务、邮电通讯、国防、军事等等，各部都有两位到三位官员负责，还有两位大法官。各地法院也都设有两名法官。国会可以在三种情况下召开小型会议，由20位左右代表组成，他们是来自义仓和支康的8位官员，还有别的高级属官和三大寺代表。商议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召开一个约30位代表组成的会议，但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等重大问题时，则召开由约400位代表组成的会议，需要政府的所有官员以及按照传统非官员的人士也都参加。除了寺院之外，我们的社会制度类似封建制，农民与官员之间的贫富差别很大，要考取官职极其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比如一个士兵做出贡献，就可获得职位和领地，而这两者均可世袭。另一方面，在寺院里，僧官制度却是民主的，社会各个阶层家庭的男孩都可以进入寺院，而他的个人发展则取决于他本身的能力。上层喇嘛的转世也确乎被认为有一定的民主性，因为转世喇嘛常选择转世于平民之家，比如13世达赖喇嘛还有我都来自平民之家，都在宗教界得到了最高的地位。我在讲述历史事实的时候，很不情愿地要讲述一些过去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无法确定正在遭受武力侵略的西藏还有多少寺院侥幸存在，多少寺院已被毁掉。寺院里提供自己需求的僧人技术人员能够满足自己，也会做一些生意。有些寺院拥有大块领地，有些寺院利用施主供养的善款投资，有些寺院则放款给民众，少数会收取我无法认同的高利息，但总体来说，他们在经济上是无法自立的，绝大多数都依靠政府拨款，主要是食物。这就是政府在布达拉仓库和别的地方储存青稞、茶叶、酥油以及普鲁的原因。注释：普鲁，西藏特有的毛织品，以羊毛和牦牛毛为原料，手工生产而成，可制作各种服装和靴鞋等。当然，这些拨款也主要来源于国民的地税和其他税收。再讲述一下军队的情况。我们有军队，不过规模不大。军队的主要职能是防守边境，阻止未经过军方许可的外国人入境，也担任拉萨以外城市警察职责。拉萨有自己的巡逻部队，他们在官方庆典上担任礼兵，以及在我出宫去别处时，在道路两旁列队迎送。军队的历史可追溯约50年前，我们与中国发生纠纷， 我的前世决定雇用外国教官以培训军队，使之现代化，但是谁也不知道以哪个国家的军队为标准最好，因而把一支部队交给俄罗斯人训练，一支交给日本人训练，还有一支交给英国人训练。后来证明英国体系最为合适，因此整个军队又按照英国模式组织。英国教官早于一个世纪以前离开西藏，但直到1949年为止，这支军队在操练中依然使用英语指挥口令，因为我们的语言中并没有这些军事用语。而且西藏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中，歌词有“遥远的路，很久以前，保佑我王”等歌词。然而，藏人中虽然还有人记得一些歌词，但是内容早就遗忘了。虽然藏军没有达到机械化的正规程度，在面对外敌侵略时，规模太小，根本不足以保卫我们疆土辽阔的国家，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是一支不合时宜的城府军队。他们不但能够完成任务，而且英勇无畏。我想到过西藏的外国人都写了很多有关拉萨方面的书，所以我大可不必在此赘述。他们描述了几乎从一年末尾到另一年的连续不断的庆祝和典礼，也描述了富庶之人举办的十分讲究的晚会，他们华丽的衣饰，以及称之为灵廓的环绕拉萨的外转经路，还有夏季的野餐等等。我本人因无法亲自参与这些活动，因此旅行者也许可以比我更详细地提供细节。而每当我参加典礼，我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焦点，因为那些典礼的本质都是人民向我表示崇敬的，比如布达拉宫内的宗教舞蹈，或者罗布林卡花园内的戏剧表演，我便只有从纱帘后面观看。这样既可以观看，又不会被人看见。但是我倒想给旅行者的游记做一个补充，我们西藏人热爱表演和仪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我们热爱一切仪式上华美的仪式，而且这一点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民族特性，我们喜欢开玩笑。我不知道我们认为可笑的内容是不是西方人也认为可笑，但我们几乎永远可以找到笑料。我们是平和的乐天的民族，除非遇到极其悲观绝望的处境，不然我们总是幽默的。只有拉萨的社会生活十分讲究，除了其他一些城镇和寺院之外，乡村农民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方式没有太大不同。山遥水远，除了步行或骑马的邮差外，别无其他通信方式。在山区，由于高海拔的关系，多数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生活简单。身处西藏边境遥远地区的人们，很多不曾去过拉萨，甚至没有见过去过拉萨的人。他们年复一年地耕种土地，驯养牦牛、羊、马等家畜，从不曾见到或听到在他们的地平线之外的世界发生的事。我想不仅是西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有这样生活的人们。我并不想夸耀说每一位西藏人都是友好和善的，我们之中也有违法和犯罪的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许多的游牧民，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十分平和，但其中也有一些土匪，邻近地区的人们不得不武装自己。经过此地的旅人都结伴而行，彼此相助。但我出生的东部地区的人民，包括康巴，总体来说都是守法的。不过，枪依然是他们的重要财产，也是一个男子汉独立的象征。然而，即便是最荒漠的地方，最不驯服的心灵，对于宗教的信仰也是非常虔诚的。每一个牧人帐篷里 都可看到宗教象征，例如佛龛前会一直供奉着酥油灯。我所接受的教育里，除了自己的社会制度以外，对其他社会制度几乎一无所知。一般而言，西藏人普遍把这视为很自然的事，不去考虑其他政府的管理方式。但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这是大大的错误。我们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显然不符合佛教教义。在我短短执政的几年里，我努力着手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我指定了一个有50名成员左右，包括僧俗官员和三大寺代表的改革机构，以及一个小型的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必要的改革，以及草拟改革计划后，通过改革机构呈报给我。注释：改革机构也译为改革局或改革委员会，成立于藏历木马年，即1954年，主要任务为改进政府各项工作，例如根据宗西的大小，向各宗本、西堆等政府官员发放薪资，各政府官员则依照收入册籍中的规定，将所收得的一切赋税上缴政府。同时，改革局也负责审核收支账目和负责对小型机构的合并，并依据交通运输的发展情况，成立汽车队，接送因公出差人员以及运送物资等。最简单的改革是税收，各地区应缴的税额一直是由政府确定下来的。但根据了解，宗本为了自己的花费和薪资，调高税额现象很早就出现了。注释：宗本，县长之意。大的宗宗本本为五品官，如江之宗宗本等。中等宗宗本为六品官，例如仁部宗宗本等。更小的宗宗本为七品官，如甲措西堆。由于这已变成既定的规矩，人民也就只好缴付。而在我小的时候，就看出这些不公正的问题。后来通过与阁下和改革机构协商，改变了整个制度，把从人民手中收取的应缴付的税额通通转入资康，而宗本的固定工资则由政府支付。除了一些一直为自己捞钱的地方官员外，这项改革让大家很满意。我们的土地管理制度需要根本改革。整个西藏土地属于国家财产，大多数农民直接从国家租用土地，其中一些人按照年收入的比例缴纳租金，这就是政府得以供应寺院、军队和官员的物资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些人以劳力支付，有些被要求为政府官员提供免费运输服务，有时也需要为寺院服役。我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度废除了这种提供免费运输服务的制度，因为那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他还固定了马、骡子和牦牛的使用价格，但此后物价上涨，固定的报酬已有所不足，而且太多的人享有被提供运输服务的权利。因此我规定了，未来没有得到阁下的许可，任何人无权要求运输服务。我还提高了运输服务的价格。如果说农民都是雇农，那是错误的。土地国有仅是一个观念，农民的土地可以世袭，也可以转租，可以抵押，甚至可以出卖所属的土地权。尽管土地权鲜有出卖，因为一个农民的首要责任总是把土地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但如果交不出产品，或者不能以劳力支付，这个农民可能会被没收土地，而这种情形并不太多。实际上，农民自由地拥有一切使用权，只需上缴国家粮食以替代土地税，而不是
房租和地租。当农民的收成欠佳，遇到困难时，政府会给农民发放借贷。据我所知，政府并没有要求农民及时偿还贷款或者利息，导致债务累积得十分庞大，农民显然永远也无法偿还。详细调查后，决定把农民分成三类，那些既付不出累加的利息，也付不出本金的农民以并免债，那些从年收入里付不出利息却足以付出本金的人，分期支付本金，但有些从收到信贷后变得富有的人，则需分期偿还本金和利息。这些措施得到农民的欢迎，多数农民一直担忧压在头上的债务，如今因为债务的免除，让他们很高兴，也很放心。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最需要改革的是那些大规模的私人庄园。这些庄园是很久以前封给私人的，他们世世相袭，被赋予庄园的家族每代都必须选出一名男性到政府机构任职，有些家族也会向政府献贡纳税，而余下庄园的收入用于支付该官员的薪资，俗官就是这样选派的。在这些庄园里，农民们在没有受到政府直接控制的条件下为庄园主工作，庄园主实施法权，常指派管家管理庄园，因为他们自己在政府机构任职，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拉萨。改革机构和阁下全面审查了这一古老制度，我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采用支付补偿金的方式，将多数庄园收归国有，官员们的薪水则用现金支付，土地则配给正在上面耕种的农民，这样所有农民就可以在政府直接管辖内得到公平的待遇。寺院承袭下来的大规模庄园也进行类似的改革，但我们决定先从私人庄园入手。然而，我们的改革尚未走到这个阶段，就被中国人控制了。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们则无法推行这样深入的改革。中国人带来自己的共产主义土地改革思想，西藏农民并不喜欢这种思想。假使我们的政府得以推行这项适当的改革，那么中国人的改革也就会更不恰当。不管我们如何强硬地催促，他们对这一改革提议不做任何回应，最终大祸降临到我们身上，这项改革计划只得暂时放弃。所以，在遭受国难之前，我们已经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并主动把我们的社会转入现代，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当然，还计划做许多的事情，我将在另一章具体描述我和我的政府对未来的设想。尽管我们的制度不完美，还有高海拔的严峻气候，但我确信西藏是一个幸福的国家。我们的制度当然给压迫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总体来说，西藏人并不是一个会压迫人的民族。其他封建制度下出现的人对人的残酷压迫，在西藏更是少见。因为在过去的千百年里，西藏各个阶层都在潜心修法，也阻止了道德败坏，并对普及善心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很久的慰藉。有人说，信仰轮回及业力法则，意味着使人们过于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的不平等。这种讲法不完全正确。一个贫穷的西藏农民不会嫉妒他的富裕的主人，因为他们都明白，每人都在收获前世播下的种子。但另一方面，业力法则绝不是不鼓励一个人努力改善他的现世生活。不仅如此，还鼓励帮助他人改善生活情况。一切真正的布施总是一举两得，受施者得到了现世利益，而施予者 在今生或者来世得到益处。在这层意义上，西藏人是不加怀疑地接受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尽管我们的制度是封建的，但又与其他的封建制度不同，因为其顶端是观世音的转世化身，是人民拥戴了几百年的上师。人们感到在政府的官僚之上，尚有他们可以绝对信任的正义的权源，可以最后申诉。事实上，一个兼具传统、教养和宗教美德于一身的达赖喇嘛，也绝不会成为暴君并恃强凌弱。因此，我们都很幸福，欲望会带来不满，而幸福则源自和平的心灵。对许多西藏人来说，物质生活是艰难的，但他们并非被欲望控制，而且在群山峻岭中，在我们朴素和并不富裕的生活里，我们可能拥有比世上别的大多数地方更宁静的心灵。